张炳元进来，赶紧把笔放下。哎，炳元兄，坐坐坐坐坐。
张炳元坐下，看看四外无人。老马，
我听说要封船，
怎么得封200条船去江西打仗
啊？是啊，昨天晚上来的通知，
恐怕还要走几千弟兄啊，打大仗去。哪儿的军队？
北王治下的
6000岁的人马上江西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。我听说人走了之后，我就可以歇几天了
啊。炳元兄，我跟你说，你最好少露面。我给你安插的那菜园子比哪儿都美，你还得忍些日子。你想，你这张脸太惹人注目了，一旦元旦事发，有人再追查出来，可怎么办？我这地方你最好少来。
哼！张炳元听完了，把嘴一撇。
怎么的，老兄？
害怕了？烦我了？大把银子到手之后，想卸磨杀驴，对不对？我炳元兄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咱们弟兄多少年了，同甘苦，共患难。过去咱就是朋友，现在仍然是生死之交。我跟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为你好，也为我好。咱们谨慎点儿，不比什么权强吗？另外，我告诉你，就这些日子，我发现经常有些生脸的人上咱们后九军来溜达，我没见过这些人，我恐怕这些人是有目的的，不知他们学么什么。因此，老兄你要格外的留神。
嗯，要这么说嘛，还差不多。
好了，你为我也罢，不为我也罢。我暂时先眯他几天，推着推着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啊！
炳元兄，送完菜了吧？
一会儿军帅来了，要看见你在我这儿，问起来不方便。
哈哈哈！我这就走，
刚说就走，就听这个江面子。人喊马嘶，骂起祖宗来。
不知发生什么事儿了。这个师爷呀，心里头有鬼，就没敢让张炳元动地方。
等等，我出去看看什么事儿。
这师爷出了门了，扒着墙头往江边那儿看，
离着不太远。
张炳元出于好奇也出来了，站在马师爷身后也往那边看着。闹了半天，来了11个骑马的，锦衣绣袄，簇拥着一个人。可这个人金盔铜甲，挎着宝剑，外头龙袍，挺威风，在那指手画脚，不知道说什么。毕竟离着远点，光听着声，听不见字。就看那船上有不少弟兄，也指手画脚跟他们对骂，越骂声越高，越骂声越高。哎，不知道这怎么回事。后来发现岸上骑马这些人跳下4个去，飞身上了船，把对骂的2个人拖到岸上，带到顶盔挂甲那个人的马前，是拳打脚踢，就地翻滚。哎呦，那船上的人不干了，落胳膊挽袖子，各拿刀枪的，这就要拼命。究竟为什么不清楚？
马师爷看了看，
丁元兄，
快走，快走，这不是好地方，你待在这太危险了。哎，我这就走。
张炳元一下腰，拿着扁担，提着裤筐，转身刚要出去，
这事儿多凑巧，
从外边走进一伙人来，
为首就是个大胖子，满脸大胡子，挎着宝刀，噔噔噔噔噔噔，
后头跟着七八个，一个个呼呼直喘，走进军部。哎，张炳元一看不行啊，再往外走，走个顶头碰怎么办呢？他一眼认出来，那个大胖子，后九军的军帅，管了13000多人呢、啊，水军的军帅，正是顶头上司。他滋溜一拐弯进了后院，找墙根往那一蹲，他没动地方。咱没说嘛，天儿已经快热了，窗户都开着呢，但他听着挺真。这帮人呼噜呼噜进了军部这屋了，马师爷赶紧笑脸相迎，各位大人，军帅大人，快快坐坐坐坐。气死我了。马师爷就问军帅大人，你没什么生气？
别提了，没他妈这么欺负人的，
没咱们弟兄的活路，
要这样，老子他妈不干。
大人究竟为什么？
你听听，
你看着岸上骑马的那伙人没？
卑职都看见了，
我数了数，一共11个，为首的还有个当官的。
对，
这个王八蛋，你知他是谁吗？他就是北王6000岁。韦昌辉府里的殿前的程轩。
妈，程轩算个什么官？
不就是个狗屎的奴才吗？奉了北王的旨意上这儿来封船，
封船你就封船呗，
要200条船，我当时就给他过了数，200条门都没打呀。你看他骂骂咧咧，指指点点，这份不满意，这只船不合适，那只船不合格，他妈给退回有一半，管我要新船。我马师爷你知道，咱哪有那么多新船呢？新船现在没出屋呢，这不管姑子要孩子吗？我就跟他讲讲理，我说新船没有那么多，好嘛，他翻了，祖祖奶奶的骂我，这一骂咱们那个几位吕帅不干了，这吕帅跟他这一犟嘴哈，你看见没，让他派人拖到岸边打的七窍流血，现在给送到北王府去了，听说还要严厉处置。怎么的，都是太平军，这还有前一窝还有后一堆，怎么的，还有亲娘生的，还有后老婆带来的啊！小小的一个北殿的程轩就如此专横跋扈，我们还活什么劲儿？他妈老子不干！这人是湖北人，气儿挺粗，爱讲直理。他一看手下的弟兄，让北府的程轩张子鹏连打带骂，还把几名吕帅五花大绑给捆上，押进北王府，实在是有点欺人太甚。这于大鹏可不敢了，娘啊，祖宗他就骂个没完了。他这带头一发牢骚一骂街，底下的弟兄就更来劲儿。军帅不他妈干，反了，不给他卖命行不行？回家抱孩子去，多年跟家里人不团聚了，走了，散了。这个人呢，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，有人带头的一起哄，特别是当官的 全军就乱了。
回家吧，早上回家抱孩子去，一家团聚，不玩命了，早上收拾行李。
这一个军管着13000多人，那要一走了得多大的损失。
可正在这时候，那个马师爷这个坏蛋头脑不简单，他一看别散伙呀，要一散了伙那什么用场也没有了。
军帅大人您等等，各位各位先等等， 我说几句。这帮人都知道他念过书，喝过墨水，肚子里头有道道啊。师爷你说吧，什么事？
各位且喜雷霆之怒，休发虎狼之威。大家且先坐下听我说，凭你们各位的能耐，凭你们的武艺，这要报效朝廷，哪个都得当个副将，最损也是千总、八总、都司、守备。可是你们要跟着洪秀全，也就顶到这到天上。这是一。另外一个，那个北府的程玄、张子鹏算什么东西？他不就是个狗屎的奴才吗？你别忘了这句话，主多大奴多大，仗着6000岁韦昌辉他手下的狗都随便咬人。你看这张子鹏眼空四海目无一切，他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把我们水军的4名旅帅给捆着走？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难怪各位大人都想不干了。可是你们别忘了，按着太平天国的条例，你们回去把你们抓回去，那就得五马分尸啊！哎，你们想过没？再说能跑得了，跑不了。所以我说回家这是下下策。
马师爷那你说怎么办？
对，
你说吧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
刚才有人说了，造反这才叫上上策。各位啊，我替你们鸣不平啊，咱们都是大活人了，顶天立地的大丈夫，干什么回家呀？我们这10000多人，1000多只船，这要报效朝廷，我各位你们可立下了大功，哪个都是官啊，燕妻疯子，疯子燕妻，要什么可就有什么，那比回家强得多得多呀。
各位怎么样？咱们报效朝廷得了，
官兵近在咫尺，如果你们乐意的话，我可以推举出一个人来做你们的联络官，投靠官军。官军能要我们吗？那咱不能。你们怎么忘了这句话？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你们立了大功了，官军、皇上、朝廷都得拥护啊！你们蒋公补过了，能不欢迎吗？
要真那么干的话，人家不相信咱，咱不白折腾了吗？
各位别犹豫了，不用犹豫，我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个人，这个人
就是官军在咱这里坐榻，跟项大帅可熟悉呢。
是啊，
咱这还有这样的人，还有清朝的坐榻。
有，
我说禀元兄，你出来吧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张炳元家那大麻子在外头听风呢，听马师爷一吵吵的，心里挺得意。行，老马不简单，这几句话说的有气，可起了作用了，真是这么回事。他的心呢挺激动，等一觉到出来，他挺不高兴，心里说：“马师爷，你这何苦？何必把我也牵扯到里边，有你一个人算了呗。”可以说出来了，再回避也不可能了。张炳元把腰板一拔，迈步进了屋了。
各位各位各位，
于大鹏看看，这不是张七吗？给咱们送菜的。马师爷一笑，那是化妆，那改了名了，他就是朝廷派到咱这去做探的，由他给牵线，各位放心，是万无一失。
大麻得来劲了，
各位你们放心，刚才你们说的话我全听得清清楚楚，这个太平天国这个长毛子乌合之众能长久得了吗？你们各位跟着他干，死路一条，要报效朝廷才是唯一的正路啊！我张某不才，可以给各位大人担保，如果不加封你们显官，你们找我算账。好了，报效朝廷，罚了。这下可灵，一万多人嗷嗷直喊呢，回屋收拾行李，准备应用之物，上船就上船。这军帅领着这些人，挎着武器，大踏步奔着江边，这就要上船。有300多只船呢，已经把缆绳解开了，这船就往江心里头放，这就扯翻。这不是说着玩，要说投降，嗷一嗓子就投降了，那对太平天国得带来多大的危害和损失？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您说巧不巧，顺着江边如飞似箭来了10几匹快马，那马像飞一样，跑到最前边的是一匹高大的白马，那雪花白呀，连一根杂毛都没有。这匹马金鞍玉佩，在马上端坐一人，金冠黄袍金带龙靴，挎着宝剑，举着马鞭子，往脸上一看，黄色的脸膛，浓浓的眉毛，通关鼻梁，方开口，美中不足的就这左眼睁不开，一只眼睛一看就认出来了，9000岁东王杨秀清。杨秀清就像疯了一样，这匹马当先就来到了，在他后头跟着一伙人，紧跟着他的就是那罗刹的头目侯千方。侯千方也全身的戎装，挎着弯刀，拿着马鞭子。再往后看，捆着俩人，这俩人五花大绑的勒着，一个就是北王韦昌辉，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蛮横无理的程轩张子鹏。
绳勒着，
一边两匹马，两个侍卫架着膀子，后边还跟着几名东府的侍卫。这杨秀清啊，边在马上骑着，边在马上喊：“弟兄们，号九军的弟兄们，大家不要走啊！大家静一静，我杨秀清来了，我给大家赔礼来了，各位别走。”人的名，树的影。杨秀清说话一言九鼎，多有分量。后九军的上至军帅，下至普通的士兵，全傻了。其实这怎么办？一万多人一语不发。就在这时，杨秀清就到了，
月来
站住，站！弟兄们，方才发生的事情，本王已经全知道了，不怪弟兄们你们，不怪你们，怪的是北府的程宣张子鹏这个狗屎的奴才，仗势欺人啊，做事不公，把各位弟兄逼的才这样。大家放心，你们说的什么话，做的什么事儿，完了既往不咎。弟兄们，如果你们觉着不出这口气，非要离开太平军，我也不勉强留你们。你们先等一等，看我怎么动刑，给大家出完了气，你们再走也不迟。站住！这玩意可了不得，众人瞪眼看着。就见这时侯千芳那伙人全到，侯千芳也下了马，吩咐一声拉回来，把北王韦昌辉拽下来，把他的部下张子鹏拖下来，就在这个江边是摁翻在地，后边拎着鞭子拿着抬杖的过来，请九千岁燕军当